耶稣，你是我的主，你是我一生的道路，在黑暗中沉沦，你伸手保护，带领我的脚步。耶稣，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生命的全部，我所有的罪过你为我背负，给我完全新的路途。我的生命是你的赐予，我的爱完全属你，我的心灵因为你的洁净，我愿永生永世跟随你。亲爱的天父，我要感谢赞美你，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啊，你们你本有神的形象，你没有与神同等为强夺，把这虚己去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式。主啊，你真是为母顺服至死，却死在十字架上。主啊，真的叫我们要基督的心为心啊。我们常常我们的神教教会里，常常我们会做啊，没有合理的心意，没有同心。主耶稣啊，借着的道在苏醒每一位啊，他的现在的这是仇敌的攻击啊，魔鬼的诡计多端啊。在以斯拉记第四章里面就看到这些撒玛利亚人啊，就是来做啊拉拢啊，而且做多方的这些光都来恐告啊，来上本啊，要奏告为什么啊，要去郎主你见殿了啊，这是没有魔鬼的诡计啊。现在真的我们不是靠人的权势，完全靠你的大能啊，靠你才能站住啊，真理才能够持守到底啊。主啊，借着你的话语再次苏醒每一位，更苏醒孩子，我要感谢赞美你，宝贝血洁净孩子灵魂的一切的亏欠，你的宝血洒在这里，我就奉献为圣，不敬意的事情耶稣在这里，求你主啊，给主啊，也承受一个每一个的心啊，谦卑受教的心啊，领受你所敬所做啊，圣的道啊，主啊，也是孩子啊，你保守洁净孩子啊，灵魂的一切的亏欠啊，主啊，让我们正是主啊，靠你有力量啊，求你主啊，恩膏的膏抹啊，主啊，求你做工啊，不见人自己，耶稣在这里啊，宝贝放在我心当中啊，现出莫大的能力啊，叫人得胜的是你啊。我要感谢赞美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圣名求，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看到以斯拉记第四章，就是仇敌联攻仇敌联攻。那么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就是效法基督是这样啊。好，仇敌联攻，我们怎么办啊？效法基督有基督的那个生命有基督的给我们的能力，我就不怕了所以一边是仇敌的拉拢开头他就是用这些拉拢，肉体的拉拢要跟你们一起做神的工是这样。接下去呢，他就是扰乱回买恐告你看这么的危险。但是今天妄加要妄加罪名，但是今天叫我们怎么样你要一种识破魔鬼的诡计，要靠主你不靠主你就是会失败今天呢，我们看到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就叫我们怎么样以主的心为心，同心来建造，一边是有形的圣殿正要建造，这边是无形的，要我们同心来建造，以主的心为心，怎么建造圣教会所以今天要效法基督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成就神的旨意。所以今天真的我们还要顺服圣灵，顺圣灵的大能 啊，神的大能，顺服圣灵，顺服神话语的教导，以使我们遵行主的道，像明光照耀。这样啊，好，接下去我们就读圣经，先看以斯拉记的第四章的一到三节啊。以斯拉记第四章一到三节，犹大的便雅悯的敌人，犹大必然的敌人呢是什么人？就讲到啊，我们看一下圣经，在列王记下十七章三十三到三十九节啊，列王记下，我们看到列王记下的十七章啊，列王记下十七章，十七章三十三到三十九节，三三到三十九节啊，我们来看一下，三三三三十九节啊，他们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自己的神，从何邦迁移，就随从何邦风俗，他们直到如今，十年前的风俗去行，不专心敬畏耶和华，不全守自己的规典章，也不遵守耶和华吩咐雅各后裔的律法诫命。雅各就是从前耶和华名叫以色列的。好，就这里呢，就看到当时呢，北国被掳到啊亚述以后呢，就亚述这些人呢，他就怎么样呢？就来到撒玛利亚啊，就是住在那里，结果呢，就跟他们就混杂了。哎，有些呢，他们在啊拜亚述的神，又呢拜耶和华啊，而且呢有狮子进来，他们就啊就是这样的啊，好了啊，祭司也一起来了啊，结果呢，可能就前面呢在二十八节就看到，于是有一个人从撒玛利亚掳去的祭司回来，就住在伯特利，指教他们怎样敬畏耶和华。然而各族人在所住的城里，各为自己制造神像的，安置在撒玛利亚所造的有祭坛的殿中，所以他们就是一面侍奉啊，就是啊这些他们自己的神，又侍奉啊耶和华。那从哪里？你看，从何邦迁移，又从何邦的，随从何邦的风俗，是这样的一个信仰混杂的一个地方啊，所以他们来抵挡啊啊，他们就来什么？听到说被掳归回的人为耶和华以色列建殿，建造殿，就去见所罗巴伯和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啊，对他们我是一到三啊，对他们说，容请容我们与你们一同建造，因为我们寻求你们的神，与你们是一样的。自从亚述王啊，以色列哈顿，他就是喜拿基利的儿子啊，带我们上这地来。我们常常祭祀神，但所罗巴伯、约书亚和其余的以色列族长对他们说，我们建造神的殿与你们无干，我们自己为自己以色列的神协力的建造，是照波斯王居鲁士所吩咐的。那么弟兄们，从这一段圣经就看到了啊，这些人呢就说来用肉体的方法去拉拢，他说我也参与你们建殿啊，我们也啊寻求你们的神的，与你们是一样的啊。其实我们信仰已经混杂了，但还要啊跟你们一样，为的目的上要破坏你们建造城墙、建造殿宇，目的就是这样。所以能看到在尼希米第四章里面，尼希米第四章也同样的啊，这些人也是来啊，也会来啊，来这样的啊，来逼迫啊，来。开头呢来讨好这样的啊，尼希米啊第四章里面我们来看一下。你看，撒巴拉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就发怒，大大的恼恨，起耻笑犹太人啊。那么对他的弟兄和撒玛利亚的军兵说，这些人开头是这样的啊。那好，接下去呢，他们就呢啊，就是来啊啊，这是第不是这样。第二章啊，看看啊，尼希米其实是第四章嘛，我觉得好像是第四章，他们要来一起呢，来修造的呢，一起来修造的。第三不是第三哪里？ 你是刘宗子，宗子，大家来看看。哦，好吧，就是《云溪秘记》里面就是有这些参巴啦啊，这些人呢啊，就是来干什么呢？他说我们一起啊，来参与你们的这个啊，来侍奉。结果你看《云溪秘记》怎么说啊？你跟我们是无，你们是什么无权？什么？无纪念啦，无权无份无纪念，他不跟他们的同啊、是这么的一个同一个战线上的啊，是这样的。啊，什么是第六章啊？第哪一章啊？什么什么啊？好了，就先暂时这样啊。所以仇敌是这样的啊，开头呢，啊，那我也来参与你的侍奉，这样啊。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啊。是第二章啊，啊，你信第二章啊，无纪念啊，好，就是第二章，第二章是这样，开头也是他们来的呢，重庆的，是这样的啊，啊，后来呢，就再看看十八节，我告诉他们说，我施恩的时候怎么帮助我，燕王对我怎么说，他们说起来，我起来见着，于是这样啊，当时你看，当何伦人、昌巴拉并维鲁的亚蒙人。多比亚阿拉伯既然听见就耻笑我，藐视我们说啊，你们做什么呢？那背叛王吗？啊，他就回答说啊，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奉无权无纪念啊，是这样。好了，那么就看到呢，仇敌是会这样的啊，开头呢他像大龙女啊，但是呢我们看到所罗巴伯他们也很刚强，他们就怎么说呢啊，他说我们建设省的建与你们无干呢，我们自己为耶和华以色列省协列的建造是照着波斯王居鲁士就是古利王心思嘛所吩咐的。好，我们看一到三节，私敌诡计刚强应敌，私敌的诡计刚强应敌。所以今天啊你看魔鬼也是很厉害的啊，他是一套一套的，现在呢他开头呢他想肉体拉拢的，接下去他就是用啊，用一些啊威胁啦啊贿买啦恐告啦啊定罪啦，一步一步来，就是叫你们来填供啊。说明看到哈马的都记也是非常厉害啊，当啊就是啊他也会什么会说谎言的呢啊，但是他的诡计怎么诡计呢？他就跟王说了，有一种民啊，上居在我们的周围，他们跟律法不一样的啊，他们呢啊，对这些律法对我们不利的，对你王是有损的。结果这个王呢一听见对他有损，马上就怎么样啊，就把啊手上的戒指呢就给了哈曼的，就不是定了这个谕旨啊，就是怎么样啊，是这样一个魔鬼的一个计谋，在十二月。十二月的十三日啊，要怎么样？整个民族把他杀入灭绝，这仇敌是付尽代价的，要这样的来恐告，这根本没有这回事。这王爷不是被他骗了嘛？啊，所以看到呢是这样。对于这样的光景里面，我们应该像啊所罗巴伯这样的要刚强的回答。现在也是好多的信仰混杂，你究竟怎么办啊？所以我们今天啊，就是说我们宁愿啊，就是说人少不要紧啊，小组也不要紧，只要有主的同在就好了啊。所以今天呢，非常的重要。我们今天是刚强的应敌，要撕破敌人的诡诈，他的诡计，他的为的就是怎么破坏你建造圣殿，他目的是这样。好，那从四到六节，他又来了，结果在亚哈水龙啊。在登基的时候啊，就呢，对，第四啊，那地的民就在犹大人建造的时候，是他们手发软啊，手怎么发软呢？肯定他有手段的，他扰乱啊，威胁呀、啊，等等。你看下面就他们是为什么发软的原因讲出来，扰乱他们，什么扰乱他？是他们惊慌，从波斯王居鲁士年间。直到波斯王大流士啊登基的时候，会买谋士啊，会买谋士，把谋士啊就怎么样啊 请出来，给他钱啊，给他呢就怎么样，要败坏他们的谋算，就败坏，就是说啊、那些啊，就说所罗巴伯他们的计划，那他怎么样要建造的嘛，他把你谋算把你败坏掉，这就是仇敌的诡计。你看第六节，在亚哈随鲁王在登基的时候啊，上门控告犹大和耶路撒冷居民了。所以看到四到六节，我们看到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扰乱回埋控告选民，它一个是容扰乱，还有那种会买，会买就是钱拿出来啊，会买这些谋士，哎，控告所的选民啊，听说没有？现在我们也碰到我刚才讲的哈曼，那个现在也是很厉害的这种权势啊，你究竟怎么办？你怎么面对的？是吧？那么再接下去看到啊，这个选民的软弱，面对权势，民心消化了，消化，你看他们怎么样啊？手都发软了，手发软你没办法建造了。这弟兄姊妹，一个他们会怎么样？他会扰乱啊，使你惊慌；又呢，会买啊，用钱把会买谋士来控告以色列民的。但是看到以色列面对权势的时候呢，他们怕了，民心都消化了，民心都消化了。
四到六节了，这节
了。四到六节了。
哎，
扰乱会埋弄，会埋控告选民，这是他的手段。下面呢就看到以色列的软弱，面对权势，民心都消化了，手都发软了，你怎么做工啊？当时尼西米的时候也是这样，连许多人都发软的。所以今天你不要以为啊这些没关系，真的，仇敌的声音，仇敌的权势也是很厉害的，你渐渐如果没有神与你同在，你会怕的。所以渐渐啊，面对权势你怎么办啊？啊，这个明显都消化掉了。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啊！啊，我最近也啊打电话啊，也碰到一些姊妹们啊，在啊很远的地方，在边远的地方，他们是怎么样啊？他说：“哎呀，好多啊，好多的逼迫呀。”就是转地方啊，是吧？许多人被拘留啊，但是他说我们就是靠主啊，他们就进食祷告，一个礼拜，每一个礼拜有三天的进食，一个月第一周有三天的进食，三全天，这样他们就坚固起来了啊。他们受洗的人还不多的人，对一个点就有三十这个人是这样，为什么神与他们同在？但是我们也害怕的呢。但是真的被抓的时候就靠住，所以渐渐民心下滑。再看七到二十二节，七到二十二节啊，下面一大段啊，就是他们来啊来上告来奏本嘛。亚达西利年间啊，比斯兰啊，米特利达。他别和他们的同党，在同党上本奏告波斯王亚达西区啊，本章是用亚兰的文字，亚兰方言，省长你看一方一个个地方啊，是吧？还有什么样啊？啊，就是啊，省长立宏，书记申帅要控告耶路撒冷人，也上本奏告亚达西西王。你看省长利宏书记申帅和同党的迪拿人亚法沙提加人啊，他比拉人啊，亚法沙人都怎么亚基卫人巴比伦人还有苏珊加人啊，迪海人以兰人和尊大的那个亚斯他巴所迁移安置在撒玛利亚城的并大河西啊，大河西一带地方的人等都怎么样上奏亚达西西王说啊，河西的臣民云涌，王该知道从王那里上到我们这里的犹大人已经到耶路撒冷重建这防叛恶劣的城。你看 把你定罪了，是防范恶劣的惩。我们是忠信的惩，是吧？有公义的，就这样的惩。他说你是防范恶劣的惩，助力根基啊，建造城墙啊。当然建造其实主要讲啊，以斯所罗巴伯所罗巴伯的那次呢，主要是建造圣殿啊。当然城墙也会有建造的，嗯。如今呢，王该知道，他们若建造这城，城墙完毕，就不再与王进贡。你看，这就是罪名了，妄加罪名，进贡、交课、纳税，终究王必受亏损。我们即使啊，那个预言啊，预言就是说他不再奉献了啊，不能见王吃亏，因此奏告于王。所以他们都是妄加罪名的，是王呢心里呢会有一种反感啊，他是这样的啊，又不上税，不交不纳税了啊，不交课了啊，又是这样那样的啊，是防范恶劣了。你这样的成，你说这王当然他是不喜欢，当然是反对的，他这样的妄加罪名。秦王考虑先王的实录，叫他看看，必在其上查知这城是防炮的城，与列王和各省有害，自古以来其中常有悖逆的事，因此这城曾被拆毁。弟兄姊妹，当然我们看到以色列啊，看尼希米第一章，为什么城墙呢拆毁，城门啊，就是说啊，不是被烧了吗啊，城墙坍塌了吗？为什么？是以色列有罪了啊！当时呢，不是对啊这些啊，对啊，他们是对政，他当时还是就是一个啊、哦，是那个时候也是一个殖民地一样的。弟兄姊妹啊，你看啊，城墙已经坍塌了啊，城门拆毁了，为什么会这样？是以色列犯罪。一批一批的被掳，这是第一次被掳的归回的，这第二次以斯拉，第三次尼西米，为什么被掳啊？是有他们的罪啊！啊，这是对神的反叛啊！啊，特别对神啊，因为为什么他就是啊不守安息日啊，把偶像啊都在污秽了神的殿啊，甚至是儿女惊火，有好多的罪，所以是他被掳啊，是这样的光景。这一批一批的，他们这次也回来了，那七十年嘛，忙是一批一批的回来的。所以弟兄姊妹啊，这里他说的啊，防范对政府怎么样，其实不是啊，就是妄加罪名啊。我们呢敬奏王之，这城若再建造城墙完毕，那么河西子弟的王就无奉了啊，他就这样来讲，那时王呢就御府省长利弘、书记申帅和他们的同党，就是住撒玛利亚并河西一带地方的人，说愿你们平安云云啊，你们所上的本已经啊明堵在，已经明堵在我的面前了，我又命人考察，得知此城啊果然有背叛列王，其中常有防叛背义的事，从请耶路撒冷也有大君王啊，这个统管河西全地的，仍旧给他们进贡、交课、纳税。现在你们要来出来告示，令这些人停工，使这城不得建造。等我降旨，你们当谨慎，不可迟延。为何容害加重，赐王受亏损呢？你就看到这里啊，这一大段呢，都是他们奏告这个亚达西西的这些虚息的这些事情啊，说他们呢怎么样啊，一直呢对你王有亏损的啊，来查。我在想他们他们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呢就是以色列真的那个时候呢啊，就是他们呢，当然嘛，你这一批批的被掳是吧，也是痛苦的嘛，说当时不是以色列人一下子投靠埃及，一下子投靠那个亚述，有时候呢又背叛，不是这样吗？ 啊，对对，他们是殖民地嘛，就现在一批一批被掳被掳被掳的，最后是整个灭亡，西底家那个手，他说这样，其实呢是以色列们呢啊，虽然是有罪，但是这一切好像对你啊这国家是不利的啊，他们是正义的叛逆啊，正不纳税的，不是，这是不会的，是没有的，是等于是妄加罪名的，就是叫他停下来，你不要建造圣殿，也不要建造城墙。尼希米的那个时候是几邦啊，都是好多的，昌巴拉、多比亚，好多非利士的，有啊撒玛利亚的，有好多的仇敌来联攻的，是这样的，建造成这么难呢？但是尼希米是祷告的，那靠着神，后来52天就把城墙建造好了，是这样。但是内部的建造也是很艰难的，所以就看到啊，今天啊，我们去建造神的殿是面临着好多的难处的，所以7到22节，我们也是写两句话。第一句话，不怕威胁，祷告交托。对他们这么威胁的话，你怎么办啊？你是祷告交托给神。所以你看到在第5章也没有什么下定的，也先定啊，有哈该。是不是啊？还有撒加利亚，他们啊来帮助他们神，他们就正是这党来的，因为他们不是一，他们不是啊在建设的过程里面，当时河西的总督达那个他们不是来了吗？并他们同党就问他，谁这样子让你们建设这殿啊，修这墙啊？我们就告诉他们，告诉他们建造这殿人叫什么名字，把自己都提出来了。这么壮胆啊，啊，神的眼目看过犹大，所以面对这么的控告，我们有什么办法？我们就是不怕危险，祷告交托。到了时候，你看后来果然后来查出来了，整个为你事工效力了嘛。所以今天甚至我们的事工会碰到很多的难处，你一看环境，你就会啊，看环境人就会怎么，就会失败。啊，看自己就会软弱，你看人就会跌倒。今天就是完全祷告交托给神。看以色列的那个时候，他们也是三天三夜昼夜的祷告的。如果不祷告，能够有这样一个翻转吗？君王的心能够扭转吗？就是祷告，神来动工，神把君王的心就转过来啊！啊，所以今天啊，叫我们不怕危险，祷告交托。7到22节又讲一句话，妄加罪名，王被利用，王被利用了，好像当时他们也是这样的妄加罪名，结果你看那个王也是被利用了，是吧？所以今天啊就是我们就是靠主，真的，你现在啊有些人被抓进去，常常是不需有的罪名加上去的，所以今天我们靠主，只有我们在说你写的正直啊，对人也没有，好像当义的说对人也无亏啊，对神也没有亏损的事，那么神就与你同在了啊。商鞅是在过不是当时对啊尼布甲尼撒说的吗？哎呀，对尼布甲尼撒说的啊，饥祸啊，就是死，就在火窑里面，我也绝不办你的事。他是这样的，在张仪的当中啊，狮子公上来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他为什么狮子不上呢？我对人也没有啊，没有亏，是吧？对神也没有违背神的旨意，所以神会搭救他，神会封住狮子的口啊啊，所以就听。就我们要啊靠主啊，好，23到24节，结果是怎么样呢？亚达西西王就啊上与独在利弘和书记生帅并他们的同党面前说了，他们就急忙往耶路撒冷去见犹大人，用势力强迫他停工了。这一天46、45年的时间啊。所以今天啊， 所以最后破欲势力，逼迫的破，破欲势力鉴定停工了，鉴定停工。好，接下去我们就看腓立比书第二章啊，鉴定仇敌的连攻鉴定停下来。现在看到腓立比书二章的就是说啊，耶稣成为圣殿啊，我们怎么建造我们无显的圣殿啊。好，我们看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第二章啊，这一章主要是效法基督，他的中心就是个效法基督啊。好，里面怎么样会达到的同心啊，同心建造啊，是吧？又看到主耶稣怎么样为我们成就十字架的大功啊，我们又要怎么样能够顺服圣灵，能够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最后特别讲到啊，以弗法帖和提摩太的一个中心啊，是这样啊。好，接着我们看第二章。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弟兄姊妹，这里就是说这个劝勉啊怎么会同心，这里就是一个条件。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啊，是在基督里的啊。弟兄姊妹，在基督里是怎么的劝呢？怎么劝呢啊？在基督里劝勉，一个是很真诚的劝勉，我觉得很重要，是很真诚的。还有是温柔的劝勉，在加拉太书六章的第一节啊，有人被偶尔过犯所胜，你有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还有一个是怎么样的劝勉，在真理的里面，真理的劝勉，我觉得这个很要紧啊。您不是啊，而且这个劝是怎么样有圣灵的感动的，你这样的劝会把人劝动的，在基督里面的爱啊，在基督里的这个劝勉。还有呢，爱心有什么安慰，定什么爱心有什么安慰，说明这个人需要安慰的话一定有难，或许他失败了，他软弱了，他起不来了，那你不是用严责的办法，用定罪的方法，你是什么呀？用爱心来安慰他。真的，我觉得这个爱心很重要，你不是你自己一个得胜者的个姿态来责备，不是的。你如果你这样，哎呀你怎么会这样，我是怎么怎么样，你这样的话没用的。你站在他的他体恤当当他的，觉得他是这样的啊，失败的也是很痛苦的呢。那我们今天怎么样啊，是用啊，也基这个爱也是基督里的这个爱呢。你没有基督里的爱，人安慰不住的呢。就是什么，这个是很要紧的。所以今天我们要问自己，你怎么去劝的，你怎么去劝的，在爱心里面别人为你劝会劝动的。不然的话你高高在上，你觉得自己很得胜，一点用也没有啊。所以今天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啊，哎，是非常真诚的呢，也不计较得人的得失啊。特别是别人是伤害过你的人，你去劝的时候你不能够啊，你就是不计较，你这样的话这个劝会有用的。所以就要问自己，你怎么样来劝他，爱心的劝你。我在单位的时候，当时在医院里面，哎呀，有一个人真的也是很强势的呢，哇呀，这样不对那样不对。我们一个科室嘛，啊，我们一个科室是有啊，就是说有记账的，就是有收款的，有配药的，有挂号的，是这样一个科室，当时一个分院嘛。当然我们有时候也帮帮他，结果呢，我帮多的话嘛，我们自己工作做不了，我是西药房嘛，是这一块的工作。后来他就怎么诽谤啊，哇呀，说的话真的很难听的。你现在是什么滋味呢？结果他后来他病了，病了以后啊他没信耶稣。我真的当时就迫切的祷告，一位同工，我们一起去看望他。那个去看望的时候，他受感动了，后来他也真的信耶稣了。弟兄姊妹啊，那他当时生什么病呢？老鼠病，
就是窗帘都拉出来了，白天都拉出来，怕也是魔鬼的攻击啊。后来真不信耶稣了，后来他就非常感动。所以你得了怎么得的？你接上他，我们还去看，还去安慰吗？所以好多的事情呢，都是要在有基督的那个圣宠的爱，劝世人也好，对主内的我们特别优先，失败的人你怎么劝？劝他，你当当他，有基督的爱把他扶起来，那是真诚的啊。所以有什么劝勉？圣灵里面有什么交通？在圣灵里面的交通，都是有基督生命的人，在圣灵里面的。所以有时候在圣灵里面，我们祷告祷告祷告，就认罪了，就合一了，用姊妹啊，又在圣灵里面。有时候要讲讲生命的经历，好了，他怜悯着呢，还有着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就是怜悯的心，连续的心很重要的。我就有一次我们去南京的时候啊，他们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几个团契，人数虽然不多，20多个人，但是里面有好几个是中年失偶的，也痛苦啊。我说妹妹一起去的，还有其他同工，他就讲自己的经历，哇呀，他们都感动啊，叫他一起，叫他妹妹去他家里啊，跟他一起交通睡觉。为什么？圣灵里面的那种爱啊，脾气当当啊，有慈怜啊，你们就要怎么样？意念相同，有同一个心思意念，与神的是一样的，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是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啊。是的，所以今天你想同心吗？你必须有这么一个条件啊，有基督的劝勉，爱心的安慰，圣灵的交通啊，真的是圣灵的感动下面，你这个祷告祷告啊，大家都在合一起来了，在灵里的合一，在道中的合一，你主的话语，你劝他劝他，他就会醒悟过来。主的话就是医治全体的良药啊，是这样吧？啊，那么还有呢？还有合一还是要合一的表现为什么？意念相同，爱心相同啊，就是存心也正确，目标也相同，会这样啊，那主的心就得满足了嘛。那合一啊，还有拦阻要除去，下面就讲到这些拦阻了啊，凡事不可结党啊，这个结党是暗昧的啊，这个结党是很厉害的啊，就是说肉体的拉拢啊，就在这结党啊，想可拉党啊，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这四个心要拿党，结党的心啊，虚浮贪图就是虚荣的心要拿掉。你为自己的虚荣的话，你肯定就没有真理了啊！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那就是说谦卑的防御，防御词就是骄傲啊！你不要结党，也不要啊虚荣，也不要骄傲啊，要谦卑就好了，就存心，哎呀，存心谦卑啊！存心谦卑不是一般的，你里面就是有谦卑。如果说我自己也尽力的啊，我们有什么话语，我们祷告也多，可能你会那个时候会谦卑，但是有时候祷告也不多了，剩下没看了，我们的老旧人又出来的，这重新谦卑。你看到啊，那个那个是哪个圣经啊，叫好纯谦卑啊，叫纯啊怜悯啊，好怜悯纯谦卑，
米迦书六章八节，
米迦书六章八节啊，是纯谦卑，
行公义，
好怜悯，纯啊，纯不是说你都要留在里面的，不是一时的。好像我给我打个比喻，好像我们银行里都有存款，你去买东西，你可以买这门的。如果没有存款，好了，这笔拿了，下面就没有了。就是你常常存的谦卑，在这样的环境，你也会以谦卑来对待那个环境。但是我们不多哎，我们都是我们现在是近距离的接触哎。有时候我们会谦卑，你圣神的话语圣灵感动，有时候你就出来了，自己就会出来的。所以纯谦卑不容易的，求主怜悯我哎，也怜悯大家。说有什么，我有次不是去看望一个人，哇呀，真的想不到，我把那个 啊，喜糖给他，他拿去了，我邮包礼物给他，为什么他的丈夫有病了，他叫我啊，你不要给我，说 你如果说 你不拿去的话，我从上楼把你抛下去，我就不接受，你说心里难受不难受。后来呢，我们就一起为他丈夫祷告嘛，祷告嘛，他又会认罪的，他说自己老救人啊什么的，用什么当时我能够得手。哎，我一回到家里，儿子又不听话，我们就会逮起来了。哇呀，我来养育你，我来啊怎么样对你，你怎么会这样呢？我们可能就有血气了。所以今天啊，这个谦卑不是容易的，纯谦卑在何时何地你都是有谦卑，这个叫做真的谦卑。所以今天要存着谦卑，而且看别人比自己强的多少种，我们都觉得那别人的短处比你的强处，那你就是自己好好了，听懂没？真的，人人都有强，都有弱的地方，是吧？个人不要耽误自己，但是也要顾别人的事，那就是不要私心，把四个心要拿掉，要前面的这几个心啊，正对，在基督里的劝勉啊、爱心、安慰啊、正人交通啊，就有这样的，有一样的心思，四个心要拿掉。还有呢，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哎，用什么呀？要有这样的心，好了，来建造。基督是什么心啊？用什么？基督的心是柔和的心。马太福音21:28-29，我心里柔和谦卑啊，担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是吧？还有基督什么心？是赦免人的心啊，约翰8:8，等犯罪的女人。啊，这个法利赛人这些人都要说，把这个女人要石头打死。主就说了一句话：“你们没有罪的人，先用石头把他打死。”那大家都有罪啊，都走了。耶稣也不定他罪，但我也不定人定你的罪。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这就是赦免的心呐、啊，都是这个赦免的心。主又什么心啊？主的心啊，正是一个救人的心啊。撒玛利亚妇人的约翰14:4。这么个重物是吧？主耶稣就为救这个人，救人的心啊！主耶稣又是一个祭邪、自我为上的心，对法利赛人这样的严惩。主耶稣又是以父的事为念的心啊！所以面对苦难，他能够这样的愿意担受，是吧？而且是当当体恤软弱人的心啊，对彼得的慈爱的泪眼啊！有这样的当当体恤，是吧？我们眼看到主耶稣是成全父旨意的心啊，在客气嘛，你的祷告，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旨意。主耶稣是七方面这种心呐、啊，如果以这个心为心，你就好了。所以1-5节，主心为心，同心建造。以主的心为心啊，你的同心建造，对的那边去是什么？认识轨迹啊，有主的心为心，主有他的智慧，他的能力，他的爱心，他的记性，你有这个心啊，你就会认识轨迹了，魔鬼的轨迹了，能够刚强应敌啊。一个同心建造的话，你会刚强，真的。如果一旁散沙的话，你刚强不起来的，大家同心的话就会刚强起来，哎，在主的恩典上会刚强起来的啊。好，再看6-11节，他本有神的形象，本有，他原本就是有神的形象。你看啊，在箴言8:8啊，再看他我们的耶稣，他是与神同荣同建造的，同创造这个世界的，没有神的形象，他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哎，这个多么宝贵啊！同等为强者是怎么样啊？他就是放啊，就是放下自己啊，这一放弃自己的荣耀权柄能力啊。所以本有神的形象啊，同等为强，放弃了就怎么样？多么宝贵啊！而且呢，这个就又看到他是怎么样啊？啊，他是啊，再看他去了奴仆的形象，你看。下面就是反倒虚极啊，虚极到一个地步，去了奴仆的形象，一个万王之王 望见主耶稣这么一个有地位这样的一位耶稣基督，他反倒虚极，虚极到一个地步上，奴仆的形象啊，奴仆是怎么一个奴仆啊？奴仆没有主权的，是吧？你主人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这是非常的苦的呢。有些奴仆是啊，就是你健康什么都没有，没有主权的啊，是任人宰割的，是这样的一种奴仆的形象，是个人的样式，常见人间的一切的痛苦啊，是这样的啊。哎呀，我说主啊，这样的谦卑啊，虚极卑微啊，真是太不容易了。你看到一个很尊贵的人，他屈辱的一个卑微的一个手下的话，你的心是很难受的。但是主是怎么样？你看到这句话，他的刚心你知道吧？他刚心情愿啊，这个真是就自己卑微，自己卑微就刚心情愿，太难了。我们对有所欠费是不得已，环境自己身体也不好，环境也不好，你不得不欠费。他是有这样的一种荣耀尊荣，有这样的一个地位，这样的虚极，而且这个地位怎么降啊？从最高降到最低啊！弟兄姊妹，十字架真是他升到了一个起点了。弟兄姊妹啊，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这么的自己卑微啊，我说太难了啊！所以一个人刚性到这么一个地步，太不容易了。而且存心，你看又看下面，存心顺服啊，以至于死啊！哎呀，所以一个人刚性卑微的人，你就容易顺服了。还存心谦卑，存心顺服，就是没有一点自己意识的，放弃自己一切的权利，放弃自己一切的啊，那么权柄啊，一切的尊荣都放弃了，所以会怎么样啊？啊，哎呀，我昨天看了，很受感动。我主啊，我们真的有时候我们会很难受的，有些冤屈的时候你会难受。你会祷告，弟兄姊妹，他是甘心情愿，卑微到这样的一个地步，而且这个奴仆是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啊，太不容易了！十字架是人讨厌的地方，十字架是一个最啊痛苦的刑具，也是最残酷的刑具呢。后来耶稣定十字架以后，这个刑具就没有了。弟兄姊妹，主耶稣是为我们这样的卑微，这样的受屈，所以我们刚才在纪念的时候就讲到主嘛，还是十字架的过程，他是怎么样身份的人，是这样的降卑啊。弟兄姊妹，这个舍弃我们如果思想的话，你会感动，你也会在环境当中你会忍受，不然的话，你真的你像主流水像主这样的卑微，生在马槽，死在十字架，没有一寸的土地呢？但为何为了成就什么救赎的计划，在克西马尼的祷告，确实真的他也是道成肉身嘛，有人的这一方面的一种难啊，所以他说父啊，倘若可以把这个杯撤去，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旨意啊。顺服至死的祷告啊，愿意喝这个苦杯啊，便姊妹啊。所以当耶稣一直的过来的时候，在克西马尼祷告的是怎么样啊？是神才天使加他的力量的汗如血顶啊。门徒又是世上逃跑，三个最好的门徒又是沉睡，他是独自来担当。我们看到耶稣是这样的刚性的卑微，刚性的顺服啊，说父啊，倘若可以把这个杯撤去，然后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旨意，一步一步的都是顺服，重新顺服啊。我们不够啊，我们家里有条件啊，我们常常顺服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神家也有些安排，顺服不下来， 会讲这样讲那样，排放也好啊，搞什么反正都会有呢。弟兄姊妹，是神的工作，我们就是要顺服啊。我真的觉得亏欠的，是求主怜悯我，是我们真的能够顺服啊，啊，要顺服至死呀，才顺服。至于死，借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的讲道，身为至高啊，所以越卑微越什么圣高。我就讲一个例子，也是张阿姨常讲的一个，就是赋能人。赋能人就是戴跟戴德生是大家非常就是来啊尊敬来纪念的两位宣教士，内地会的宣教士领袖。赋能人原来是个钢琴家，也是一个工程师呢，还是21岁就得了一个呼召要到中国来，22岁他就来到了中国的云南隶属住那里，在12年当中没有什么工作的果效了。但是你知道吗？他40岁才成为他预备了配偶呢。啊，你看他是这样的一个人啊，非常孤单的呢啊，是这样的啊。当12年当中没有果效的，后来隶属住啊，真的因着他这样的摆上啊。整个隶属组复兴起来了，而且翻译了隶属组的文字，成为云南省的监督啊。他为什么会这样好你知道吗？是因着他的妈妈对他的祷告啊，有什么事情他就祷告的。所以后来啊，真的隶属组一个个教会组建立起来了。他52岁就离开世界，就死在云南了。他是这么一个宣教，他舍弃了多少啊，定是没了。后来在解放以后，我们中国就把宣教士都要叫他回去了，是吧？那么赋能人啊，他的隶属组的这么多的培养起来，大概800人啊，就欢送这些宣教士来。定是没他工作做起来的，这么一个想一粒麦子。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结出许多的籽粒来，12年都没有果效的，以后整个工作做起来，是吧？成为云南省的一个监督啊，52岁就死了，葬在云南那里，是这样的为主摆上，他的舍弃也是我们的效法了啊。所以我们看到6-11节，主定十架，成就神旨啊。对到那边去，是仇敌，他是这样的扰乱啊、毁埋啊、恐告子民。哎，当我们碰到这些环境的时候，主耶稣也不是受这么多顽梗人的顶撞吗？但是为罪人顶撞的耶稣，圣经都明明讲的，我们想到耶稣的时候，你就会放下自己，就会有了信心啊。第二句话，效法基督，跟主副驾。主这样的做，我们也要跟着耶稣啊，要效法基督，跟着耶稣的父背负十字架。所以在路加福音的14章就告诉我们，我们不撇下一切而跟着，不配做主的门徒。你要爱自己的父母，爱儿女，过于爱神，不配做主的门徒，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们受苦的耶稣的。所以今天不是说说而已的了，这是有好多经历的，你会流好多的眼泪，你才能够背得起来，你跟得上来，愿意走。主啊，我愿意想，这就唱诗歌这么容易唱，这首歌我向你做的时候，它一定是有经历的，会做出来。所以许多的诗歌都是圣灵感动做出来的。弟兄姊妹，说我们愿意啊，我们要跟着主父这个十字架，对到那边去，就看到人性的软弱，面对权势是怎么样，人性都消化了啊，都软弱了。就是呢，这边你要愿意跟着主，背起这个十字架来跟随受苦的耶稣，将来必得到荣耀的基督啊。好，我们再看啊，12-13节，12-13节啊啊九啊啊，我九还。嗯，圣灵之膏又赐给他，我这里还没读呢啊，又赐给他 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啊，是吧？主耶稣是万民之上的名啊，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用耶稣的名无不缺席啊。因为他真的谦卑，真的顺服至死啊，所以今天神把他称为至高啊，所以没有一个人啊无不屈膝啊，都跪拜啊，无不口称耶和华为主，是荣耀归父神。有哪里来的？他愿意真的定了十字架，所以他在十字架断气的时候，天黑地立啊。圣洁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弟兄姊妹，甚至白夫长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他是没有罪的。弟兄姊妹啊，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啊，啊，是这样都胜过了。以弗所第二章都讲到了啊，都是伏在神的手下啊，这样啊。好，我们再看十二到十三节。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啊！就看到腓立比教会啊，因为保罗在腓立比的时候做了这么多工作，现在在监狱里面，这封信都是监狱里面书写出来的，腓立比书是监狱书信啊。就是呢，他说不见你我在那里你们顺服，我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你看难不难啊？有人都是在一个带领者在的时候啊做一做，在你不在完全不变样，不是的，我们的心对准神的呢啊，你就当恐惧战兢，做成得救的功夫啊。这是什么意思？恐惧战兢就是敬畏神，是非常的小心谨慎，你要这样，恐怕自己得罪神啊，恐怕自己做错了。怎么叫做啊得救的功夫呢？就是活着救恩，这个功夫你要做成，你需吗？叫做活着基督，是不是一天活出来的？一天的经历成圣，成圣成圣，棒棒的，就活出基督了。所以今天我们要恐惧战兢，因为我们有时候啊，你不与主多联合，你不谨慎的话，很快就是自己的东西出来了，会活出救恩吗？活不出来的，弟兄姊妹。所以今天啊，救恩啊，要恐惧战兢，这样的话，你就会活出来。真的很要紧，要活出这个救恩的，活出这个救恩啊，啊，真是要恐惧战兢，只怕自己做不好啊。啊，是这样啊。好，我再接下去再看下面啊，十二到十三啊。因为你看下面讲的啊，你都是顺服，那么因为你们也活出救，因为什么原因呢？因为你们立志行上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啊。神在里面运行有三方的意思，一个神的能力在做工，运行做工啊，给你力量啊，还有圣灵，圣灵的因为圣灵的力量是无限量的，你不是圣灵的总不是在约翰的第四章会讲到吗？啊，是无限量的。还有呢，主的话语，在贴墙的二章的十四节，主的话语在里面运行。你要顺服呢，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啊，太好了。是一个人顺服神的话，你真会成就美意的，我要真宝贝。用顺服神的话，神的力量在你里面是吧？心里的力量能够刚强起来。所以我们看到有些弟兄姊妹啊，有好多的美好的见证啊，为什么会正确？圣灵在里面动工，圣灵的运行，主话的运行，神大能的运行，有力量给你去做，你会活出基督来啊。所以说我十二到十三顺服圣灵，真道行道，你由这个力量去行道，或者是由力行道好了，顺服圣灵，由力行道，这个能力神给你的，不是你有的，顺服圣灵，由力行道好了，对到那边去，不怕威胁，祷告疆土啊。弟兄姊妹，你怎么会不怕威胁？你顺服圣灵的道， 这是现在环境也不好，真的我看到一个森林充满在那，真宝贵。你看到蔡老头子他就是这样，他天天被森林充满的，是吧？无论什么环境，他好像他真的，我看到我在看书呢，有时候也看，哎呀太宝贵了。那我最近啊，刚想还好有两本，正好我之前我坐在轮着看，哎呀坐在看了真感动啊。他的哥哥也在看啊，他就跟我讲了，我还要再看一次啊。弟兄姊妹，这个精神上完全的围绕着我们啊。保罗他的人生，我们去思想的时候给你力量的。好多事情我做一张，这做一张，说保罗的讲的我蛮多的。为什么他各方面是我们的榜样呢？所以今天我们来纪念，也来学习。是顺服什么要求？顺服圣灵的要求。圣经在贴前在5:19，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生的讲论，都是我们消灭啊。你圣灵感动你，你要爱他，你爱不出来。圣灵感动你，你不要说，你天天说。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的，这话语常常也会感动我们的。你偏偏违背说的话，常常有的。我们虽然天天在读经、在祷告，有各方面的服侍，常常活在邪见或者旧照里面的，现在有没有顺服？圣灵在里面常常感动的，常常消灭圣灵的感动。就是呢，亏欠就是赦免啊，要顺服的。有些事情很难的呢，就是你愿不愿意去做啊，弟兄姊妹啊？不愿意啊。好，对着那边不怕危险，祷告交托啊。你祷告交托的话，你就有力去遵道去行道。好，14-18，下面继续讲到遵道上面。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去众人。弟兄姊妹啊，你发怨言，你是对神发怨言是吧？去争论是人与人家去争论了。你发怨言去众人，就是你不追求和睦啊。弟兄姊妹，而且发愿，弟兄姊妹也发愿，像神也发愿的。哥林多前书10:1-10，为什么以色列倒闭最大的原因是发愿言，就对神不满意啊，神对你的安排你不满意啊，对人们不平，对神们不服，不顺服他的安排啊，你才用发愿言啊。神为什么会这样这样那样？有些常常这样记住，好的环境你就大赞美，不好的环境就发怨言了，去争论了。所以今天啊，叫我不要这样啊。还有呢，是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啊，就没有给人把柄啊。还有诚实无伪，没有虚假啊，真的很要紧的啊，诚诚实实的啊，里面就是一种里面一颗啊。爱主的心是这样，这个弯曲背诱的世代，就是无瑕疵的儿女啊，就是一个对比。弯曲背逆，就是到处看到都是这些罪恶放浪，但是我们做神的儿女是无瑕疵，没有毛病的，瑕疵没有毛病啊，而是圣洁的、无瑕的。你们现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就是光和暗的明显对比。你的光照出他们的暗来，你有没有明光照耀啊？我们常常与世人同流合污啊，在一个属灵的环境我们也会好一点。如果你到另外一个地方，你能够这样吗？你能够持守着你的信仰吗？你持守系你的真理吗？你遵循主的道吗？很难。虽出于污泥却不染，难吗？所以今天对我们啊来讲，就讲到啊，就做到啊，明光照耀，对比对比，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彰显出来，行出来，叫我在，就叫我，就叫保罗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的。因为他的腓立比教会也是付代价的呀。我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你们的，所以看到保罗是付代价的。如果你们不没有明光照耀，没有遵循之道，当然我没有，我所做的工作不是空跑，不是徒劳的。 他十七节，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啊，我若被浇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只要你们有信心，我就当作一个供一样，献祭一样，当祭物献上的。当腓立比书第四章，他们的爱心其实当作极美的香气，也像祭物献上的。用什么？当看到腓立比教会的信心的成长的时候，他里面就蛮有喜乐。他说，我就死也我也愿意，我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五六个喜乐，用什么？他以什么为喜乐？在监狱当中，你看腓立比书 四章讲喜乐讲了16次，在监狱当中他以什么为喜乐？弟兄姊妹的生命的成长与他的喜乐，我交定我都愿意。在提摩太后书4章第4节都讲到，我当好的路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从今有公义的光为我存留了。所以弟兄姊妹啊，他为什么唱出得胜的凯歌？他是这样的摆上啊，为主呢。所以啊，14到18节，行事光明，终普得位啊！你行事光明，终现在仆人保罗虽然徒劳，他得到安慰，得到喜乐，对到那边去。你看这个王是糊涂的王，万家罪名啊，王被利用了。听什么？没关系，虽然这个罪恶是万去费用，所以这些万家罪名，这个王也相信，强迫他停工啊。只要我们行事光明的话，众仆就得安慰啊，神更是在安慰啊。好，最后19到30节就夸奖两位仆人的忠心，提摩太和以巴弗提，说我靠主耶稣，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其实提摩太也在他的身边啊，那个以巴弗提也在他的身边，他确实打发他两位同工要去腓立比，说明对腓立比教会是怎么样的挂念和爱啊！因为他自己在殿上需要人陪伴的，你看他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在安慰啊！他就跟教会的关系就是怎么息息相关的，就是现在非常挂念的。就像你们现在怎么样啊？我在苦难当中啊，你们有没有跌倒啊？啊，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行，你看实在挂念你们的事啊，实在挂念你。别人多求自己的事，并不求基督耶稣基督的事啊。但你们知道，就对比一下提摩太的名字，就他介绍举荐的提摩太，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的，一同劳苦。提摩太是年轻的提摩太啊，所以在提摩太后书第1章里面就讲到，我纪念你的眼泪啊，这跟保罗很像的。保罗为以弗所教会3年昼夜为他们祷告的，提摩太也是这样的，会有流泪。用什么？在提摩太后书第3章第10节就讲到，就是提摩太就是学了保罗的教训、品格，他的信心、爱心，然后一下好多都讲到，等于把保罗的品格都学过来，也就是基督的样式在他身上完全的彰显了，正体一个福音的儿子。他说同样待我如同儿子待父亲一样啊，真的需要啊。他没保罗没有成亲的世界的肉体的儿女，没有属灵的儿女这么好，所以我一看错我的事怎么了解，就怎么样会结案，就要快出来呢。他知道一看错他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但我靠着主自信，我也必快去。他现在很快就我释放他要去腓立比去，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伊巴弗提到你们那里，他是我的兄弟啊，虽然他不是好像福音的儿子，也是难中的同工，来服侍他的是腓立比教会的一个负责人啊，一个同工啊，来代表腓立比教会来服侍保罗的， 是这么一位同工。他说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劳苦，一同当兵，一同当一天征战的是你们所差遣的，就是腓立比较为差他郎嘛，也是供给我需用的。他们响应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我说这句话真的很宝贵。为什么宝贵在哪里？一把斧子曾经几乎要死了，他听到别人来挂念他的手，他的心里什么啊？是实在的，他说啊，心里极其难过，这是很难的，是吧？别人对他的爱是理所当然的，这个难过也是理所当然。他对这啊这些同工们对他的难过，对他的一个惯念，他的心里极其难过，这就是不同了。也是我呀，我现在病了，你这都不会体会我啊，我现在怎么难过，你知不知道？他不是说自己，是说别人为他难过而难过呀，这点是非常高的品格。他说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吧，实在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哎，等于服侍保了几乎要死，怎么敬重啊？然而神怜悯他，不但怜悯连续他，也连续我，免得我忧伤加忧啊。所以我越发的急速打发他去，叫你们再见他可以喜乐。大家都也是很忧愁嘛，所以他说啊，我急速的打发他去。这保罗也牺牲自己啊，让他们到腓立比去报告他的消息，我也可以少些忧愁。故此你们要在主里面欢欢乐乐的接待他，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因他为着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哎。他看出服侍保罗就是为主基督所做的功啊，几乎致死哎，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供给我的不及之处啊。这两位众仆保罗来怎么样啊？来肯定他，让我们去效法，真的很难的呢啊的榜样啊。你看他啊，那提摩太的榜样，刚才都讲了，他是效法保罗的那个榜样的啊，而且他都啊在众人面前，在提摩太前第六章啊，在众人面前有见证的，是这样啊，所以很宝贵的。好，我们这一段总结19-30节，浪中爱仆为主敬重，浪中爱仆为主敬重，对着那边去。不破玉势力鉴定天宫啊，所以两种环境，一种是在逼迫的环境不能鉴定，一种是在监狱的环境当中。你看仇敌不给你鉴定，但是我们不跟他吵，我们祷告，结果就第五章就复兴来了，是吧？这边浪中爱仆真的不容易啊。有些人说你啊是反革命，根本不来接纳你的，你到他家里他会拒绝的啊，跟你打个招呼都不打的，这些任何也都有经历的。他当时还没有像做奸，就是扫地啊，被见识啊，被揭示啊，所以说你是反革命分子啊。好了，有些人不敢，但是这些忠仆把命都摆上了，这样的对保罗，你说保罗心怎么不感动？神怎么不感动啊？啊，所以为主敬重。好，看，就是启示录20章第10节，20章的第10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预备来，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住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啊。所以今天我总结一句话，迷惑人的结局悲惨，是硫磺的火湖。好，传道书第6章，认识虚空敬神正道。传道书第6章，认识虚空敬神正道。好，先看1-2节，1-2节啊。 记得这，我见日光之下有一种祸患，重压在人身上，就是人啊，蒙神赐他的资财、丰富、尊荣，一次他心里所愿的一样都不缺，只是你看啊，神是他不能自用，反倒外人来自用，这是虚空，也是祸患。所以一到二节就看到啊，就是说啊，神是一人的给人的资财啦、丰富啦，但是他不能够，都不能够用啊，不能够自用，反倒外人来自用。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是忘恩啊！神给你的东西，你怎么享受不到啊？你没有给神给你的尊荣资产，你去爱人，所以对金钱的一个啊一个原则，你是赚钱，你是省钱，你是给钱的，是这样的。但是没有啊，所以就受罚了，上到六节，上到六节，人若生一百个儿子，活许多岁数，一是他的年日甚多，心里却不得满满享福乐。有一百个儿子，我儿子中这么多了啊，年岁又长，又不得，最后说又不得埋葬。据我说，那不倒其而落的，太比他好倒好，用虚血来暗暗而去，名字被黑暗遮蔽啊啊，并且没见过天日，也毫无知觉的，这胎比那人早享安息啊！那人虽然活千年，再活千年，却不享福，众人岂不都归一个地方去了吗？所以就看到你今天长寿也好，你儿子多也好，为什么你会连葬都没有地方？你看，嗯，这不说到了吗？啊，哎，意思，啊，哇！却不得葬埋埋葬，为什么这样？最终活在最当中活，多子长寿无益。你在最当中活，你多子也好，长寿也没有益处。所以一个人的一个价值，不在于命长命短，在于你生活的内容。你究竟活是怎么活的？有没有意义和价值？如果你活得很久，你亏欠人亏欠成这么多，你怎么见主啊？这富人啊，52岁，你哎，天家会怎么一个赏赐啊？啊，好，再看7到11节，7到11节，7到10节，人的劳碌都是为了口福，心里却不知足，人正是这样。这样看来，智慧人比愚昧人有什么长处呢？穷人在众人面前知道如何行，有什么长处呢？眼间所看的比心里妄想倒好啊，这也是虚空，也是仆风。先前所有的早已经起了名了，并知道何为人，他也不能为那比自己力大的相争啊，相争啊，加增虚浮的是极多，这一人有什么益处呢？这就讲着什么世界的智慧也是没有益处。那上次就看看啊，这个智慧是世界智慧，比愚昧有什么益处呢？啊，所以今天啊，我们就是说，在基督里面，这个智慧是对人有益处，也是神赐下来的。在雅各书的3章16到18节，这个智慧是什么？先是清洁的心，有怜悯啊啊，是蛮有怜悯，没有偏见的啊，接受异国的，是这么一种智慧啊，这个智慧就有益处了。四字无益，真道有福啊，是这样啊。就家长有什么益处呢？十二节，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就是隐而经过啊，你看很快的，我们现在啊，一下子一个礼拜，一下子一个礼拜，我觉得真快呢。这我们有没有虚度啊？没有把握着每分每秒啊，我们怎么过这一天的啊？谁知道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谁能告诉他身后在日光之下有什么事呢？我们人都不知道，所以叫把握这个时间，不要虚度这个光阴啊！要趁这个机会来爱主。我说不虚度光阴，趁机爱主。你不要虚度光阴，要趁着机会来爱主。好像玛利亚打破玉瓶， 趁着耶稣住席坐席呢，他能够把玉瓶打破，把香都浇在耶稣的身上，那是一生的价值，人人来纪念啊。忠心就是不虚度啊，不停工啊，回应敌同做工啊，这是概要的啊。啊，好，我们接下来我们就祷告啊。我们一方面我们就为着啊现在的局势，也为着当时啊，就是看到仇敌怎么联攻，我们都会经历到的，我们应该怎么面对，求主给我们做做的祷告交托啊。这是啊，我们就看到下面下一段，就看到神就动工了啊。那么这边我们正是要看到啊，怎么样要同心啊，除去一切的骄傲私心，是不是一主的行为行，我们看到主是怎么样虚己，怎么样这个十字架成就这个神的旨意啊，这是很不容易的。我们要思想啊，被这样顶撞的耶稣呢啊，我们要顺服圣灵啊，能够有力的遵行主的道，而且叫我们像以巴弗起，像提摩太这样的深爱众仆，也看到保罗的一个品格正是我们的榜样啊。我们一起来祷告啊，今天我就讲到这儿，愿神祝福他的话常存于我心中，直到永远。